谢谢你有这么完美的计划，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计划。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眼里是宝贵的。我们今天早上高举你，赞美你。我们今天知道，让我们也来在你的灵里享受你。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喜年的聚会。
克利凡周边地区的教会都来在一起，这实在是像一个家庭的聚会一样。在克利夫兰附近的诸多教会，我们一个月来聚集在一次，然后能看到很多的新朋友，看到很多老朋友。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名里面一起来聚会，我们是基督耶稣的见证，我们来享受这赐生命的灵。这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主借着福音书的故事向我们敞开。我要就这个来到基督耶稣面前这个主题来讲一讲。有些人还根本都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这一位主。那我鼓励你，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作为基督徒，有一些是新得救的，有一些是老得救的。那我都说，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对于新得救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太用讲这一件事情，因为新得救的人，他看是天也蓝，草也绿，他实在是愿意和来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一起。但是当作为基督徒做了很久以后，做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个提醒，是说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做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和主耶稣的这个关系，其实并不在于说要真理要多清楚，而在于和基督耶稣的这个关系。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基督。今天我们讲要读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有不同的故事。那其实这些故事们，他们都是彼此有关系的。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你拿这个中文的这个单章，在最背面，在第四页的地方是有圣经经节，是我们要来读的。这个你今天聚会完了以后，你也可以拿回家去，然后这些经节有空的时候还可以再读一读。就让这些经节他对你讲话。这是马可福音第二章一节到十二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到加百农。在那个时候，他是在人的家里面。如果你不知道，加百农呢是在加利利的北边。
And then some of the other versions run through this home. You're not sure. This is his home, meaning his family's house or this.
他是在一个房子里，那是房子是他们自己的家吗？还是别人家的家？我不知道了。我就好像说，我的家就在克利夫兰。那我当我去底特律的时候，在那里去那是我爸爸妈妈的家。那我的太太就会说，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你的家在克利夫兰，不是你爸爸妈妈的家。但是我实在是从小就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回到父母的家仍然说这是我的家。也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当有些东西改变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比如说，如果是交通灯改了，红绿灯的位置改变了，都会觉得很奇怪。
And I think that's very crucial 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knowing this setting. It's not in a strange place.
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它是在房子里面，是在家里面。所以来到耶稣这里，不仅仅是为了陌生人，不仅仅是为了还不上不认识他的人，那也是为了那些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一些已经和主有亲密关系的人，我们也要常常来到回家，回到耶稣的家。这个时候说有许多人聚集，看第二节，就是这是一个家的聚会，就会想至少这个房子主人会在那里，然后或许有一些近的亲戚会在那里。但是你如果看路加福音，在讲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七节他说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他们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可能并不认识主耶稣，或者说并不太认识主耶稣，但是他们仍然来了。他们可能是听到了，或者是已经对耶稣很有感兴趣，他们就从各地过来。所以我们再回看马可福音，就说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就很多很多人，这个房子已经都塞得满满的了，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像今天我们早晨我们人很多，好像椅子位子不够坐，那大家就轮流来，有人吃完了就赶紧把座位让出来，然后就好像这样子。可是当时比我们今天人更多，今天我们只是没有座位啊，那个时候是连站脚的位子都没有了，所以就是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我就想，可能是不断的有人加进来以后，他们就再挤一挤，再让出一点地方来，然后又多人来，他就再挤一挤，更让出一些地方来。可能就是两个人坐一个位子，啊，挤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没有空地了。他们是一再的能挤出一点空地来，挤出一点空地来，到最后是实在是一点空地都没有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地了。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我很喜欢这个节，主耶稣就向他们讲道。我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来到面前，来到这里聚集，因为他们要听耶稣讲道。在这个房子里面，耶稣就向他们讲道。然后第三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这个有人可能就是有四个人，这四个抬来的人，或者是更多的人，他们就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摊子呢，就是不能够走路的人，不知道怎么摊的，摊的原因，这个基督没有这个圣经没有讲。那有些其他的地方呢，会讲说他们是怎么把他抬来的呢？是用一个床垫把他抬过来的。
And it's interesting that in any rendition, these four men are not called specifically friends.
很有意思，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说这四个人是他的朋友。那我相信呢，我相信这四个人其实是很关心这个探子的。我想你继续往下读，你就会看到这四个人是何等的关心这个探子。你可以想，可能这个摊子是个主人，那四个人呢是他仆人。可能是知道耶稣也来了以后，所以这个主人，这个摊子主人就找这个四个仆人来说，来来来来来，你把我抬到耶稣的家里面去，这是也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来看。但是我们看后面的经节，看后面耶稣讲的话，你实在是不得不相信说这四个人实在是很关心这个探子。这是故事的起头。然后第四节我们继续看，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
And since they could not find by what way they might carry him in because of the crowd,
因为人多不得近前，他就把房顶拆
了。
然后我就是很喜欢这一点。
They were unable to bring him in because
因为他们因为人太多了，他们挤不进房子里面去，所以就把房顶拆了。所以你想想。你想想，你这四个人一定是很爱他，一定是很爱这个摊子，很关心这个摊子。我要挑四个男生出来，然后再抬一次一个男生，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我有一次试过，可以让四个小四个小伙子来抬一个小伙子。那过了，其实过了一分钟以后，他们就不得不把这个小伙子放下，因为他们觉得太沉了，太累了。但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很奇怪，是他们不能够从门进去，因为这个门已经塞得满满了。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到处看，连窗户也看了，连窗户也挤不进去，所以就有一些人看，说看房顶，房顶有什么好看的？说啊，我们去房顶看，我们去把房顶给拆了。就想象在当时，可能这个摊子，可能是。是被连抓啊歹拉弄上房顶的。
No，
可能摊子说啊，算了哈，太麻烦了，我不要去上房顶。那可能这四个人就说不，因为耶稣在那里，所以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他们可能是到门前的时候，这个摊子就说你看啊，这个已经很挤了，我们实在是不要去了。我跟你讲了，这个摊子会说跟你讲了，这个摊子这个实在是挤得满满当当了，所以我们不要走了。但是抬他这四个人不放弃，抬他这四个人说我们一定会找到地方的，可能他的房顶上有个洞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上去了。好，我们这四个小伙子过来。哎，把他抬起来。好，从地上把他抬起来。走一点，就走到那个，走到的最末就好了。他们是不仅是抬他的路哦，而是抬他上房顶哦。我已经看见了，这四个小伙子已经是脸红脖子粗，已经累得很够呛了。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情。我相信他们中间肯定有人说是房上房顶，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们实在是不是用人的逻辑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相信耶稣会行神迹，只要他们想尽办法能把这个摊子放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相信耶稣一定会做什么，因为耶稣的灵在那里，喜乐在那里，能力在那里，永远的生命在那里。所以你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所有的障碍都不是障碍，我们根本都不想听什么样的障碍，我们只要达到目的，我们就是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房顶也没关系，我们把房顶拆了。一直说的，他们把房顶拆了。有一个地方是说，是挖出了，就像路加福音是说从瓦间把它垂到当中，是一把一层一层的瓦揭开，然后把房顶拆了。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是众多的人群它挤不进去，那这个障碍也是房顶是好像没有路一样。这就看到是说我们是这四个人实在是竭尽全力要把这个摊子送到耶稣的面前，任何事情都不能够阻拦他。就看说在他的面前，就是锤是像路加福音里面讲的，是说要放在从瓦间把他连住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看我们中间，看我们这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 baby， 这个 baby 好像是很麻烦，但是这个妈妈不顾一切的困难，她一定要来。你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当时耶稣正在讲道，突然这个房顶上灰尘四落，然后一个人就从房顶上出现了。想耶稣在当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想当时围在耶稣周围的群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是当时人们心里面是什么感觉？我可以想象在房顶就说：“哇，我们挖房顶。”我想耶稣一定知道房顶上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是神呢。你看，一些人说终于挖通了。你看，我们的群周围旁观的群众就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房上一直都落灰，然后有很大的响动，然后有一个人就从房顶出现了。他们说，这边看是说把摊子连所躺的褥子都垂下来。这就好像打了一个奔雷打一样，像第五节耶稣说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些人的信心，这些四个抬摊人的信心，所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想这就是我的见证。我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信心，我就是那个坐在褥子上的摊子。我一再说哎呀别管了算了，这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你就不要理我了。像我想那个时候发生在我的中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那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来讲说啊，麦克，我来看看你最近过怎么样。我当时一般就是跟人家打个招呼，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关起来。有些像我的同学有时候会问我，哎，说那个老头是谁呀？来找你的老头。他说啊，哎呀，这个老头就是教会里的人啦。可是这 可是这个老头就是教会里的这位老弟兄，他实在是不放弃我，他一直是来看望我。后来呢，我的祖父母过世了，我们当我的祖母过世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神对我讲话，神说因着你的祖母你今天才在这里。这时候我过去在我生长的过程中，我的祖母对我的一幕一幕都回到我的脑海中。我看到我看到我的祖母跪在地上流泪为我祷告。我祖母是从哥伦布市在那里的，我有的时候会撞到她在那里跪下流泪为我祷告。那有时候我会悄悄地退出去，不会打扰她。那在我祖母过世的那一瞬间，好像这一幕幕都来到面前，都来到我的眼前，是我想到说我祖母就是那一个抬着摊子的人，我就是那个摊子。我祖母一直用这个祷告来抬着我，要把我抬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可以想象你今天是为什么会来的。有些人可能是来邀请你，然后你拒绝了，你说我不要来，算了算了，太麻烦了。但是有人抬你过来，有人是来帮助你过来，尽管你没有信心，但是邀请你的朋友有信心，带你来的朋友有信心。但是神就因着他们的信心被感动，他们的信心真是很重要，这个信心是最关键的事情。像路加福音的21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起谎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我们就知道，当时旁观的这些群众们，并不是都有信心的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可能就是来试验神，看看神到底这个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真的是教师吗？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挡住了这个摊子的路，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挡住了抬他的四个人的路。这些人，他们这些群众当中，甚至还有人来论断耶稣，说这极万化的人是谁。但是耶稣在灵里面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对他们说，像22节，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们有什么？那我就理解耶稣当时是说，你们是有毛病吧？你们看到这样大的神迹，就是这样讲的吗？他就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需要花一分钟来和你讲一讲这个。他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或者说哪一样更容易被证实呢？
他说 Isaac
你的罪赦了。其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但是我如果我说 John， 你的眼睛被治好了，那你就会能看到他的眼睛到底是好了还是没好。那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这个神迹没有发生的话，那我们就看到摊子没有办法行走。所以他说你的罪赦了或起来行走是哪一样容易呢？他的意思是说哪一样更容易被证明呢？他跟他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大家都惊奇。这实在是很让人惊奇。耶稣在肉身里面还说这样的话，实在是很让人惊奇。如果你有没有想象过，你把你的一个朋友拆了房顶放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让他起来行走，这实在是太让人惊奇了。这实在是太让人惊奇了，实在是比惊奇更让人惊奇。神就是中心，所以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像这个摊子，他其实从始至终他就是一个局外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是因着他的四个朋友的信心，而不是因着他的原因他得了医治。这个摊子他没有做任何事，但是他却因着他的朋友的信心得了医治。像我们来，很多人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被我们的朋友抬到了耶稣的面前。你会发现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讲法，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你是那一个被主医治的人，你是那一个被主拯救的人。今天早晨我们来读这样的故事，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只是众多奇妙的事之一，只是耶稣行的诸多神迹之一。
史蒂夫继续讲，这是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史蒂夫会继续和我们交通。
感谢主，我也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在这里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主的面前，这里有一个人他信主，他的信心很大，他知道主可以做什么，他到他的朋友的面前，这不容易。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不是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这个人他的朋友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满了爱。这里主看看他们，看见他们的信心，你的罪赦了。哈利路亚。你知道在主说了你的罪赦了之后，这个人说我们想要玩游戏。你知道当主造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造得非常的好，他说太好了。人没有不是摊子，人是完美的。当人被造了之后，神说这人是何等的好。但是我们知道有个东西进到人的里面，当这个基督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个问题点出来。他没有把这个人的情形点出来，他只说你的罪赦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人里面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摊子，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力气。有时候我们觉得哇，如果我们能够来到聚会里面我们就好了，但是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好累，我没有办法去聚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我们的朋友，我们需要我们的同伴来帮助我们。打个电话给弟兄啊，我就在你的外面，弟兄，请你来帮我。这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朋友来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好叫主可以来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你知道在那个房子里，整个房子都满了人，这个摊子要来见耶稣是很不容易。其实在那个房子里面每个人都是摊子，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们是摊子。他们没有看见，但是这个摊子他知道，所以他有一个决心，他需要来见耶稣。所以在这里，这些人把他带来，他们知道只要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他就会被医治。那里有许多的人，在那里主说，你的罪赦了。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呢？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赦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在主的面前站起来行走。你知道，我这个看见这个摊子呢，他有许多的朋友。有时候我们的身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朋友。当我在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世界里面没有朋友，因为我在主里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在世界里面没有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摊子他有很多的朋友。我来读这个经节。这个主在那里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在那里主说你们心中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哪一样比较容易，拿起你的褥子行走，或是你的罪赦了，哪一样容易呢？我在那里觉得在他们的心里面呢，他们每个人都在那里议论，这个人是谁，谁给他这样一个权柄，这个人觉得他是谁，他是神吗？你知道这个这里有很多的议论，有很多的评论，他们在心里面议论主，觉得主，觉得这个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主在这里就是要人来相信他，主在这里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会说起来，起来行走。你知道人在那里以后都能够荣耀神。每一个人看见这样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哦，主啊，我真希望我是这些人当中的其中一个，我真希望能够看见这样的事。我要看见我的罪被赦免，我想起来行走，我就是起来行走，与主同行。甚至在这里马太他自己，他这里有一个税吏马太，但是马太在那里他也是一个摊子，他也没有来到主面前的能力， 他是一个税吏。
He was a collaborator with the government.
他是一个官员。他没有这个能力来到主的面前行走。他也在那里议论。但是在这里，马太主来到他的面前。
Amen. You know, we sometimes don't have a way, right? We don't have ones that are believing, ones that are.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赞美主，没有办法信主。但是呢，主会来到我们这里，他会说，跟随我，跟随我。因为在那时候马太他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就起来跟随主，一样的回答。当主来到他的房子的时候，在这里主来到马太这里，对他说跟从我。马太呢就起来就跟随主。这时候呢，在马太旁边有一个人，他看见这里有一个税吏，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是马太福音九章第十节。马太就带了好些人一起来。马太带了很多的人，这些都是与他一同做事的人。马太对他的朋友是满了同情，所以马太就把他的这些朋友都召集了起来。所以当主对他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马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把他的朋友一起召集过来。我们需要跟从耶稣，我们的罪会被赦免，主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摊子他没有能力行走，所以主在这里是先赦免了他的罪，然后他起来行走。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当我们要起来行走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经历罪的赦免。当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罪没有对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从主。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难道要出来来评论每个人所作所为吗？我知道这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都很容易去评论别人。但是呢，这个人他呢来到他的朋友这里，他知道他的朋友也需要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好些税吏和罪人，这些人都是反对主的人，这些人心里都是常常议论主的人。他觉得你要去哪里，他们在那里议论，他们在那里评论，他们在那里评论这些税吏和罪人。昨天我们呢，在我们现在来读这个经节，他说，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十三节，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个人呢，他是唯一在那里跟从主的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议论主，但是主在那里呼召他们。但是主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乃是招罪人。我非常的高兴，你知道在那里我的名字是 Steven， 我是一个罪人。主，我是 Steve， 我是一个罪人。然后主会说，哦，哈利路亚，你的罪赦了，你这个来到我面前的能力我现在给你。所以在这个经节我们就这样看见，我们呢常常想要听见一些话，我们听见的一些话我们常常在心里要思想很久，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呢，主他喜爱怜悯，所以呢，因为主在那里看见这个税吏对他的朋友是满了怜悯，他并没有在那里看那些朋友，并没有在那边这个评论这个摊子，所以他把他抬起来。这个把这个摊子抬到这个屋顶上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朋友并没有说我觉得太难了，他们满了怜悯。法利赛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法利赛人喜欢的是祭祀。祭祀是什么呢？祭祀就是说我这个人我很好啊，所以呢我就牺牲一点我自己的时间啊，可能来到主这里。但是主要的是什么呢？主要的是怜悯，主喜欢的是怜悯。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呢心中常常都应该要关心很多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你知道你心里面那个小小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主啊，我们要关心很多人，这样这些人他们无力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得着加力，他们才能够来到主这里。主在这里呢常常的来得着罪人，主总是常常得着罪人。我们要说太好了，我们这个罪人，我们是在主的恩典里面得救。哦，主啊，太好了，我是罪人，蒙主恩。所以主喜爱的是怜悯，不喜爱祭祀。哦，我的家人还有很多人需要主。哦，我的邻居也需要主。哦，教会里面的同工，哦，这些人，主啊，你是喜爱怜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人都很刚强，不需要帮助。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耶稣。你知道，当这个罪来到我们人里面的时候，这个罪呢，就在我们里面发动运行。我们要看见主喜爱的是怜悯，主来到地上不是来定罪我们，主不是来一个一个定罪，但是主说我喜爱的是怜悯， 我来就像一个医生一样，来医治你们，来恢复你们，好让这个罪离开你们。太好了，哈利路亚，我太高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这么的喜乐。哦，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哦，我是一个弟兄，是的，我是一个弟兄，但是我也是一个罪人，是蒙了主的恩典。我们没有其他的机会能够这样来享受主的怜悯，乃是借着主的怜悯我们蒙了赦罪。你知道不晓得这个摊子他这个成为摊子有多久的时间，他没有办法行走，只有在来到主的面前之后，来一直不断的来，来到主这里，现在我有这些的同伴，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我们就应该常常来到主这里。主没有来这里叫我们做，为他做工。主所做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呢要相信他，主就会怎么样呢？主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里有一个救恩，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的祷告。我们要记住，我们仍然需要来到主这里，这个应该是我们每天的操练。主啊，我是一个这样软弱的人，哦，主啊，你喜爱的是怜悯，不喜爱祭祀。赞美主。哦，不要忘记主。
跟往常一样，我们有一段让大家起来分享一下自己得着的时间。我觉得我有时候像一个摊子，但这个至于在我的状况里，我四个教会为我祷告，那甚至我女儿都告诉我，有些没得救的也在帮我祷告。我非常喜欢今早的信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瘫痪的人，在我过往的经验里，我觉得我真的需要身边弟兄姊妹把我带到神面前来，要不然我自己没有办法走到主面前，我和神的距离很远，也没有能力缩短这个距离。而我觉得另一点就是信心是祷告里自然成长出来的，所以如果不祷告的话自然不会有信心。所以赞美主，赞美主。我们不只是我们不只是罪人蒙主恩，我们更在教会里身边有弟兄和姊妹。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信息里面有一点最奇特的，就是四个正健康能行走的人带着一个摊子到神面前。所以我觉得 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实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当我们健康而且能在神面前行走的时候，要把这些瘫痪在神面前或许没那么健康的圣徒们带到主面前。当我们对某人真的很有负担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为这个人的祷告是最真诚的。像举个例子，戴德生得救的时候，他正在读一个福音单章，但他不知道他决定得救那一刻的同时，他的母亲也在为他祷告，一直到后来他才知道他得救那一刻他母亲也正在迫切地为他祷告。所以其实把人带到主面前，今天的方法主要方法之一，也就是为那一个人祷告，就像戴德生的例子一样。所以我很被这个需要为别人祷告这件事摸着。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再把一个屋顶挖通，把人放到耶稣面前，但是我们可以为心头弟兄姊妹们迫切的祈求。我个人没有太多的经验是为人迫切祷告，但是我常有经验是被人关切。但是当我在教会里待久之后，我也开始有老基督徒的倾向，就容易开始去判断人。但是我非常喜欢今天这个信息里面的一个大点，就是认识我是罪人。到神面前来并不是像法利赛人所想的一样，透过一些仪文条例或者是很庄重的场合，而是真的出于怜悯，就像把屋顶挖通把一个人放到神面前一样，也像耶稣自己以身作则，很顺利和罪人做朋友。神有一颗充满怜悯的心，而真的要接触神，我们也必须要至少像神一样。也许对当代的人来说，这些税吏都是十恶不赦、罄竹难书的人，或者就是过街老鼠，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或者换成今天的今天的情况，就是有也许有些年轻人就比较惊世骇俗，或者是一批与当代社会不太一样的人。但是不管怎样，就像那个 Steve 弟兄说的，我是罪人蒙主恩，而这个恩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主的怜悯。 今天讲那个挖通屋顶，把摊子放到耶稣面前。这个例子，你也许一开始你也会觉得，哎，奇怪，为什么要这么激进，居然还要挖开屋顶？但是，我觉得这段经节的重点是要讲那四位弟兄里面的，一种急迫感。他们抬的这个人一定要到耶稣面前，不管怎样，即使是要拆房子，也要把这个人放到耶稣面前。我们也应该这样，也应该是这样。当有人站在我们心头上的时候，应该要不计一切的代价，不计一切的方法，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而且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很自然的事。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拆屋顶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四位弟兄里面的信心。所以我最摸着的就是所有的文士的法利赛人都到了耶稣所开的特会那里。最有意思就是，其实最需要耶稣医治的并不是这个摊子而已，而是这些所谓自义的宗教人士。他们挡住了门，也不是真的了解耶稣，但是却把一个最需要耶稣的人挡在门外。所以耶稣做这一件事，其实不只是医治，也不只是要验证这四位弟兄的信心，而是更是要做给这些在宗教里面待得走火入魔的人看。就是其实你们所相信的，你们认为你们信的都不重要。赐人生命赦罪的是我，而我喜爱的也是怜悯，不是这个场合。你们来听我讲到很好，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是这些人，因为不懂耶稣，所以甚至会，把一个真的需要耶稣的人挡在门外，这实在不可思议。但是，他最后讲什么？Okay, 早上我特别有很多的得着。我是您最近问我儿子一些问题，圣经问题，我不太懂了。但听了今天信息，我有更深的体会，就是我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不没离开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自己活下去。 而且我很摸着这个势力里的信心，这信心还未必是摊子的信心，而是抬摊子的人的信心。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不真的信耶稣是神，所以即使在耶稣面前听了许多的话，也与他们无异。但是这四个人，即使他们用的方法有点夸张，但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神，也真的有信心，也真的认识耶稣的性情。所以耶稣才真的喜悦这四个人，而医治了这个摊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图画，告诉我基督徒生活很简单，就和身边弟兄姊妹一同祷告，一同读经，一同到主面前来。这其实就是主所要的，而且还要把人带到主面前来。 OK， 今天早上的信息我觉得这个重点是耶稣。所以像今早讲的，这个屋子很挤，所以如果人一直挤的话，也许到最后互相践踏，会有超过一个人瘫痪。所以我重点是人当时能站在那边，坐在那里听耶稣讲话，都是怜悯。那这个四个人的最后拆屋顶，把人放在耶稣面前，这也是怜悯。所以我觉得传福音也一样，其实不管怎样的安排，也许不合我们意的，在我们意料外，其实都是神的怜悯。那甚至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常发现，实在超过我们的能力。这个我们的经验不管用，我们的能力未必用得上，这个对方未必想听，未必对神有兴趣，未必觉得需要得救。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传福音的重点是耶稣。只有当耶稣真的做事的时候，这个人，我们所关心的人才会得医治。所以我很喜欢之前几位弟兄分享的，我们其实能做的最多的就是祷告，为我们所关心的人祷告。感谢主，他永远有怜悯。其实最难的是到主面前来。我相信这个早上我们都非常的受鼓励，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不需要挣扎或牺牲什么，或者需要为主牺牲什么或为主奋斗什么，不需要，因为主已经为我们牺牲，主也已经向我们施怜悯。如果我们能摸着神，我们也能够向别人施怜悯，像耶稣当年在地上一样。事实上像今天分享信息的两位弟兄，也许你会觉得他们是属灵上来讲最健康的、最强壮的，但是他们应该不会介意承认，他们其实在神面前也是瘫痪的。但是其实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有为这聚集有许多的祷告，才有今天现在这样，神的话语得释放，人得医治，得以起来行走。